稣从死里复活的事迹我们都很熟悉，所以我今天就不再述说，而试着说一说除了我们如果蒙智慧跟启示的灵开启，真的能够知道那运行在耶稣身上使他从死里复活的这个大能大力，也可以向着我们这些信他的人显出来。除了这个以外，这是以弗所书第一章十九节讲的，他复活的事实对我们这些跟随他的人而言有什么意义跟目的？我们纪念他的复活，不只是纪念一个历史事件，我们要来思想他的复活对我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有什么目的。我们知道基督是永活的，耶稣是穿上人血肉之躯的基督来到人间，叫耶稣。事实上这位基督是永活的，他本不会死，也不需要死，可是为了要除掉我们世人的罪，他来到地上走过一遭，活过一遭，大概活得33岁多。圣经上说借着他曾经在地上活过，将父神表明出来，不然没有人认识父神天父是怎么样的一位神。然后他按着父所定的时候来为罪人死。马太福音第一章21节我们都很熟悉，他被取名叫耶稣，因为他要他把神的百姓从罪恶里救出来。马太福音第一章23节又说他就是先知所预言的那一位，必有童女怀孕生子，人要称他的名为以马内利的那一位。以马内利翻出来就是神与我们同在。这两个名字就把耶稣来人间的目的表明出来了，一个是除掉障碍，除掉人跟神相和好的障碍，一个是把人带进跟父的联合里。这些事早在旧约时代就有预言，比如说以赛亚书53章第10跟11节，我们来看这两节圣经好吗？以赛亚书53章10跟11节，耶稣的死而复活早就有预言哈。第10节，耶和华却定义将他压伤，使他受痛苦。耶和华以他为赎罪祭，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11节，他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有许多人 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并且他要担当他们的罪孽。第十节说，耶和华所喜悦的事必在他手中亨通。耶和华所喜悦的事是什么呢？还有第十一节，这个他就是这一位义仆，这一位神的儿子，必看见自己劳苦的功效，便心满意足。他劳苦的功效是什么呢？他如何看到这个功效而心满意足呢？叫他心满意足的事是什么呢？我们都知道，我们一些真理我们也知道，现在我们需要让这些真理成为我们生命中的实际，这个是我们向神所求的。这两件事是什么？就是耶稣跟以马内利这两个名字所代表的意思，就是耶稣要来替世人背负罪，除掉罪，他是神的羔羊，使罪人可以称义。第十一节说，有许多人因认识我的义仆得称为义。第一就是让我们这些蒙恩的罪人可以称义，不是靠着我们的好行为，是因着耶稣基督成为赎罪祭而使我们可以称义。这个还不止于此，这个还不足以叫天父叫这一位义仆心满意足，还要叫蒙恩的人，蒙恩的罪人成圣。这个就是十一节所讲的他就可以心满意足，第十节所讲的他必看见后裔并且延长年日。上个礼拜我跟大家提起过，神给我们很高的命定，命定虽高，在人看来似乎不可思议不可及，可是却的的确确是神为我们所命定的，就是他要借着他的儿子带许多的儿子进荣耀里去。这件事才能使天父圣父圣子心满意足，而圣灵要来帮忙成就这件事。第一次五旬节圣灵大浇灌的时候，彼得被圣灵感动，就起来讲道。那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地方，使徒行传第二章，从22节开始哈，那我们从23节读，23节读到28节哈，这彼得说的哈，说他就是指耶稣哈，就是拿撒勒人耶稣，既按着神的定旨先见被交与人。你们就借着无法之人的手把他钉在十字架上杀了，神却将死的痛苦解释了，叫他复活，因为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大卫指责他说，就下面这一段话是诗篇16篇8到11节里边的内容哈，指着他说，我看见主藏在我眼前，他在我右边，叫我不至于摇动， 所以我心里欢喜，我的灵快乐，并且我的肉身要安居在指望中。因你必不将我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二十七节提到，除了神不将他的灵魂撇在阴间，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第一个就是指耶稣，他是出熟的果子。接着，他把这个得胜当礼物赏给领受他的人，叫这一些接待他、信他的人的灵魂也不被撇在阴间，神也不叫他的圣者见朽坏。我们这些信耶稣的人，神称我们为圣徒，因为他为我们相信。我们以前虽然很坏，虽然都偏行己路，都很自私，为自己活，跟神的义无分，可是当他使我们称义以后，他的圣灵在我们的里面，可以使我们成圣。他的宝血，他的圣灵，他的道，可以使我们成圣，所以他就称呼我们为圣者。所以在这个地方，神说也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这是第一，灵魂得救。然后二十八节，你已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必叫我因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我们重生得救以后，圣灵在我们里面，使我们可以体会神的心意，借着他的灵恩膏的教训，他的灵的开启，他的灵借着神的话，他可以将生命的道路指示我们。当我们走在其中，我们就容易遇见神，我们就可以跟神同行，时时与他同在，活在他的面光中。很自然，我们就欢欣喜乐。有一首歌哈，就是借着诗篇八十九篇十五节谱出来的，就是说那一些活在你面光中的人，就懂得向你欢呼，或者也是说，那一些懂得感谢赞美你，因着信常来向你欢呼、敞开自己的人，也可以蒙你的恩典，更多来活在神生命的光中。等一下，如果我们有机会，我们可以来唱这首歌，很欢欣喜乐的哈。他说我们可以见你的面得着满足的快乐。保罗，使徒保罗在犹太人的会堂里传福音的时候，他也讲到这个点，但是他多强调了一个重点。我们来看一下使徒行传十三章从二十六节，我们来读到三十九节。他是在犹太人的会堂里讲的哈。二十六节，弟兄们，亚伯拉罕的子孙和你们中间敬畏神的人呐，这救世的道是传给我们的。耶路撒冷居住的人和他们的官长，因为不认识基督，也不明白 每安息日所读众先知的书，就把基督定了死罪，正应了先知的预言。虽然查不出他有当死的罪来，还是求比拉多杀他，既成就了经上指着他所记的一切话，就把他从木头上取下来，放在坟墓里。30节，神却叫他从死里复活。那从加利利同他上耶路撒冷的人，多日看见他，这些人如今在民间是他的见证。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33节，留意33节哈。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正如诗篇第二篇上记着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论到神叫他从死里复活，不再归于朽坏，就这样说，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这句话是在以赛亚书55章第3节。好，以赛亚书55章第3节就是神应许，55章第3节哈，他说：“你们当就近我来，侧耳而听，就是神鼓励他的百姓，就近他来听他的话，就必得活。我必与你们立永约，就是应许大卫那可靠的恩典，就是指这件事哈。我必将所应许大卫那圣洁可靠的恩典赐给你们。”又有一篇上说，你必不叫你的圣者见朽坏，就是我们刚刚读的诗篇16篇那边哈。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了神的旨意，就睡了，归到他祖宗那里，以见朽坏。37节，唯独神所复活的，他并未见朽坏。所以弟兄们，你们当晓得，赦罪的道是由这人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都得称义了。保罗这边他提到，他说父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了。应验了什么？一个应许，叫耶稣复活。我们来看诗篇第二篇，诗篇第二篇第6、第7节，这一篇这个我们讲了无数次哈。诗篇第二篇第6、第7节，这一篇是一个，诗篇第二篇是一个时代的，是一个信息哈。现在的情况就像诗篇第二篇，对不对？那些不认识神的人，不愿意被神约束哈，他们要抵挡神啊。第5节说，神在怒中要责备他们，神要笑他们。第6节他说，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创造宇宙万物的神，在悖逆的人间总是要做王，因为这个世界本来就是他造的，他来这个世界做王是理所当然的。那这些悖逆的人不愿意神来做王，神说，你们不要我来做王， 那是你们的事。我总是要来做王，我已经立我的君在锡安我的圣山上了。受膏者说，我要传圣旨，这个是受膏者，就是基督说我要传圣旨。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那基督本来就存在了嘛，在太初没有一切之前就有了他嘛。那个时候他还没有来人间走一遭，还没有来死而复活时，他是神独一的爱子，神的就只有一位儿子。那诗篇第二篇第七节这边讲，耶和华曾对我说，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保罗从圣灵得启示说，这一句话就是应验耶稣的复活。所以他死而复活后，他更是神的儿子，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而且不仅他是神的儿子，我们这些信与他同死的也必与他同复活啊！我们如果仰望钉十字架的耶稣，我们相信接受我与耶稣基督同挂在那十字架上，他的死就是我的死，我与他同死，我信进他的里面，他的复活也就是我的复活，这样他儿子的灵就进入我们里面啊。我们来看一下罗马书第八章，罗马书第八章十五十六十七节，你们所受的不是奴仆的心仍旧害怕，所受的乃是儿子的心，因此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与我们的心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当我们相信十字架上的耶稣是因着我而上十字架，因着我而死，他的灵性被带到阴间去，然后他复活。当我们相信这件事，圣灵就会进到我们的里面，使我们呼叫阿爸父。圣灵跟我们的心要同证，我们是神的儿女。十七节说，既是儿女便是后嗣，就是神的后嗣。这个就是以赛亚说五十三章第十节讲的，说他必看见后裔，就是指这个。我们和基督同作后嗣，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那这个受苦跟基督一同受苦，就是走主的路，不照自己的意思行。这一节经节我曾经做过见证哈，给我这是一个我生命的经节哈。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如果我们效法耶稣基督， 那样的火，我们也就必会像他一样，承受阿巴父的生命，荣耀的圣灵。所以，这个就应验了以赛亚书53:11，这位圣子耶稣就看见自己这位义仆，这一位被献为赎罪祭，把生命倾倒出来受苦的这一位神的义仆，他劳苦的功效，就是他要得着后裔，得着许多神的儿子，所以他就心满意足。于是父神就有了许多儿子。耶稣基督这位长子要把这许多儿子带进荣耀里，这样他才心满意足。这个是我们上个礼拜跟大家彼此提醒的神给我们的命定，圣父、圣子、圣灵已经同工成就了这大事。我们这些蒙恩已经被呼召来信他的人，要让这个大事成就在我们生命中。你们同不同意我的观点？这个很合逻辑，对不对？这个情形，因为我这一阵子有点留意我的钙会不会缺哈，因为学龙跟我说，妈妈，我觉得你好像变矮了耶。哦，这个给我一个警告哈，因为变矮有时候就表示我们的钙流失哈。所以我为了耶稣的缘故，我要好好的活在这个人间，我要有健康的身体。所以我就要好好的来让我的钙不要流失哈。所以我有时候看这个 YouTube 里边会留意到哪一些专家、哪一些医生、哪一些什么人物，他们很懂得内行人怎么样使自己的身体钙质能增加不缺钙哈，种种情形哈。那他们就说，需要补充钙，好。那这个钙要成为我们身体，神赐给我们很多的蔬果，是比较含钙的，那我们要去吃这一类的东西，还有呢，单单只有钙，怎么样能够使我吃进来的钙能够转化成为我身体骨骼里边所需要的钙？这个还需要维他命 D， 好，单单维他命 D 还不够，还要有维他命 K2， 好，那维他命 D 最天然的、最棒的维他命 D 的来源是什么？去晒太阳。那神已经给我们阳光，使去晒太阳的人可以得到维他命 D。如果我们不去晒太阳，我们就得不到。好，那 W 那个维他命 K2。也是在一些某一些蔬菜含有很丰富的维他命 K2，我们要怎么样去？我们要去摄取它们比如说，他们说这个菠菜呢， 有很多的vitamin K2。但是你吃菠菜呢，你不能直接吃。他说大力，你看大力水手为什么会成为大力水手？因为菠菜里边有维他命 K2 很多，好，那可以帮助这个钙的吸收。可是你菠菜里边它又有什么草酸，所以你要先去把它烫一下，把草酸烫掉。好，我就去留意这些哈。可以怎么样合宜的来摄取钙，摄取维他命 D， 摄取维他命 K2， 这样这三者综合作用就可以增补我身体骨骼里面所需要的钙。好，礼物都预备好了，阳光神也预备了，蔬菜水果神也预备了，神让我可以去晒太阳，神让我可以去享用这些蔬果。可是如果我不去晒太阳，我不去享用这些蔬菜水果，我随我的意识乱生活，乱吃东西，那我就没有办法得到，让我的身体得到很好的骨骼的吸收，钙质的吸收。所以礼物都预备好了，我们如果不按着法则，用简单的信从去接受，好处也得不着，这样就服逆了赠送礼物者的爱心跟美意。同样道理，神的耶稣基督的复活，基督是永活的，他不需要再来活，他本来就不需要死，他死是为了我们死，他活是为了我们，因为原来就不能被死拘禁嘛，所以他活是不为了我们，他再被复生，啊，带进一批新造的族类，礼物都给我们预备好了。所以今天我们纪念复活节，不是只纪念耶稣基督的从死里复活，我们要想到耶稣从死里复活。我们看一下罗马书第四章啊，罗马书第四章二十五节，耶稣被交给人，耶稣被交给人，是为我们的过犯，为了要承担我们的罪，对不对？好除掉罪。复活是为叫我们称义。第五章二十节，律法本是外添的，叫过犯显多。当我们的过犯因着神的标准，我们显出来有过犯了，耶稣是我们的挽回祭，所以罪在哪里显多，恩典就更显多。所以因着耶稣的缘故，我们的过犯可以得赦免，我们的罪孽该受的刑罚可以免除。好，那二十一节说，叫我们因主耶稣基督得永生。那第六章第一、第二节怎么说？这样怎么说呢？我们可以仍在罪中叫恩典显多吗？断乎不可。我们在罪上死了的人，岂可仍在罪中活着呢？不可以，对不对？因为我们如果再在罪中活着，那我们就又落入 仇敌的手下了。所以我们呢，就当求一直的与主同死，就必与他同活。所以我们纪念主的复活，复活节，借这个也要提醒我们，主的复活是给我的礼物，叫我这个人，叫我这个真天然人也来经历死而复活。好，我们来看一下诗篇八十五篇，诗篇八十五篇，所以我今天跟大家彼此勉励，彼此提醒哈。诗篇八十五篇第七到十三节，耶和华，求你使我们得见你的慈爱，又将你的救恩赐给我们。神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了，好，他已经把救恩赐给我们了，那我们已经领受了。那从第八节到十三节这段话是我跟大家要彼此勉励的哈。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因为他必应许将平安赐给他的百姓，他的圣名，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叫荣耀住在我们的地上。慈爱和诚实彼此相遇，公义和平安彼此相亲。诚实从地而生，公义从天而现。耶和华必将好处赐给我们，我们的地也要多出土产。公义要行在他面前，叫他的脚中成为可走的路。那这一段话，这段话提醒我们，我们已经得了得拯救了，我们已经得了神的救恩了，我们已经不在罪中，不在律法的控诉之下了，我们已经在神恩典的国度里了。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已经因着跟他同死，所以许多对我们不利的全部都撤除了。现在我们在神的恩典的国度里，我们要来享用他给我们的生命、喜乐、平安、荣耀、自由。那我们就不要再落入罪中，断乎不可，不能再落入罪中哈。所以呢，我们有一个责任啊，神也期许我们警醒，能够第八章的第八节到十三节这边讲的几点哈，要听神的话。我听神的话，神会应许把平安多多加给我。圣经很多地方都有这个应许，爱神律法的人必大享平安。是那个以赛亚书四十八篇那边说，四十八篇他们说，圣愿你听从我。这句话我觉得很有意思哈。我以前读到这个话说啊，主啊，以赛亚书四十八篇说，四十八篇的十八节哈。圣愿你素来听从我的命令，你的平安就如河水，你的公义就如海浪。因为这是神给我们的应许。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二节那边讲到，大卫牧师最喜欢唱的那一首《神完美平安》，就是从这句话来的。不将何荣荣 就是六十六，以赛亚书六十六章十二节，耶和华如此说：我要使平安延及他，好像江河；使列国的荣耀延及他，如同仗义的河。神给我们这些应许，不是要我们来说来夸耀而已，神是要我们享受他这些应许所要带给我们的实质的益处。所以他的复活，圣灵来了。好，他说我要听神耶和华所说的话，他就会将平安赐给我。他们却不可再转去妄行，不要再偏行己路了，不要再存虚妄的心走自己的路了。第九节，要敬畏神，要敬畏神，因为他的救恩诚然与敬畏他的人相近，荣耀就可以住在我们生命中。还有要向他心存诚实，因为地上有诚实，天上就会有慈爱来遇见我们，公义也必降下来，耶和华必将他的好处给我们。我们要跟随他的脚踪走人生的路，被这位神子耶稣基督领进荣耀里。我觉得这个是神复活带给我们的意义跟目的。以前我不够在主里的时候，有时候我会想，这么伟大的事怎么可能发生在我这个违建的人身上？可是，当神的恩典临到，就有可能。我曾经不是一直哈，我曾经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经验到神的恩典降临到，就可能享受这个属灵的福分。所以如果我单纯的行刚刚所说的这些事，神就有可能成就他荣耀伟大的事在我生命中。求神救我脱离不幸的恶心，我曾经被神的仆人，神借着神仆人的口，责备我，你怎么还不信呢？给你这么多恩典，你怎么还不信呢？就是我们看自己，好，所以求主救我脱离不幸的恶心。当我蒙光照的时候，让我就来悔改，使我一直持续的信他，持续的信他，靠他，跟随他。求他一直来扶持我，提握我，接管我的生命。神是又真又活的神，他的耳朵都很留心在听我们打从心底向他发出的祷告。以前我曾经祷告说，啊，主啊，求你救我脱离我的自己， 哎，神就听了这个祷告了，于是苦难就临到我了，为要炼净我。所以我知道神是又真又活的，他的耳朵都很留心在听的。啊，今天我相信，当我跟他求告说：“主啊，求你来接管我的生命，来提握我。”这个祷告他也一定会听，因为也是他喜悦的。我们如果照着他所喜悦的心意来祷告，神一定会听的。因为他使他所他的爱子来替我死，目的就是要我不要再活在罪中，而活在他的同在里。所以如果我这样求，就跟他的旨意相融合，他一定会听的。而且耶稣也说，复活在我，生命也在我。我们来看一下约翰福音14章。这是我最后所用的一处圣经啊，《约翰福音》14章18到20节。耶稣他也说，18节，我不撇下你们为孤儿，我必到你们这里来，还有不多的时候。这个时候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哈，他说还有不多的时候，世人不再看见我，你们却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到那日，你们就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那是耶稣还没有上十字架之前，他还没有死而复活的时候讲的话。他说，将来我不会撇下你们为孤儿，将来我会到你们这里来的，还有不多的时候，你们不会再看见我，因为我要从活人之地被拣出。可是再不多时，你们还要看见我，世人却不能看见我，可是你们可以看见我，因为我活着，你们也要活着。我们知道主活在我们的里面，因为圣灵，所以我们知道主活在我们的里面。所以到那日，你们就会知道我在父里面，你们在我里面，我也在你们里面。然后接着21节跟23节，他说，有了我的命令又遵守的，这人就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也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所以我们就看见他了，对不对？23节，人若爱我，就必遵守我的道，我父也必爱他，并且我们要到他那里去，与他同住。所以他们就在我们的里面，那我也在他们的里面，对不对？我觉得这个是复活节，神要我们被提醒去经历的。我再说一点点就结束哈。若要经历复活，就必须要先死，对不对？死有很多种形式，有的人殉道，有的人经历许多的苦难，他完全不能照自己的意思行，那在平常的生活里，对我而言， 我怎么来经历复活？在平常的生活里，似乎风平浪静，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事，生活琐琐碎碎的事而已。好，那等候神对我来讲，那一种歇自己的功的情形，仿佛意味着我需要让自己死掉，让我的这个己安静不动。给神机会来凭他的意思做工在我的里面。圣经不是说吗？我们立志行事都是圣灵在我们的里面运行吗？我记得很早的时候，那个时候早期孩子多嘛，事情忙啊。我记得很清楚，曾经有一次我说：“哎呀，真的好想就完全安息了，就都不用这个哈。”你知道大卫牧师跟我讲了一句什么话？又温柔又残忍的话。他怎么说？他说：“哦，要进入这样子的。”那就是像那个坟墓里的那些人呢、啊。如果我们不愿意经历生活上的这些繁琐苦难，我们很想摆脱这些，那就是像那个坟墓里的那些人，就是要像死人。啊，这是 physically 我们这样讲。那如果我们的这个人的肉身，还活在这种神所量给我们的各种思虑繁琐哈这种事情，如果我们让我们里面的灵就是那么沉稳安静在主里面，我们不动，让神自己起来应对，那这个就是我们等候神下功夫，神可以在我们生命中做成的。所以我现在我等候神的心态常常就是 Let me die， 让我歇自己的功，实在的歇自己的功，不动，不要那么多自己的话语，不要那么多自己的 desire，我想这样，我想那样， 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啊，也不要那么让那么多自己的心思意念在那边澎湃。我知道有一件事，神期许我去做，因为荒漠甘泉6月30号的信息，宣信博士讲他的见证。我知道那是我所需要的。你们如果有空，你们去看6月30号宣信博士怎么进入那么伟大奇妙的得胜，那么大的祝福，就是他进入安息，就是他歇自己的功进入安息。好，那我期待复活能够就这样子来，在平常的生活里，让我们经历到，虽然不是很大幅度的什么大不了的事，但是就是让自己消失，让神兴起，让自己衰微，让神兴起，这个就是复活。好，我今天就讲到这里。哦，对不起，我本来想今天可以更早结束哈，可是还是花了很多时间。好，那今天是复活节，我给大家一个复活节的礼物。好，就是我等一下会把这个大卫·袍森的一篇讲道视频 PO 到这个荣耀福音教会的这个 LINE 上面，我觉得那篇讲到很值得我们好好的聆听。好，那我慷慨之慨把这个礼物送给你们，我们大家彼此来从这个信息里边得到造就，得到提醒，好不好？好，我们来唱那个245首，好不好？那首歌颂赞诗选，行走在神的道上，行走在神的面光中，我们欢呼喜乐，我们就是有福的。245，学巧帮我们弹一下好吗？
好，稍等一下，你稍等一下。
那个第几首？
245，颂赞诗选。那首歌很短，告诉我们在神的光面光中行走是何等的有福哈。我们唱三次好不好？连唱三次，好。
主，我们赞美你，哈利路亚。哦，主，我们赞美你的复活。主，因着你替我们受死，因为因着你复活，主，你活在我们的生命中。哦，你的平安同在我们当中。主啊，今天感谢你。主，在聚会中，我的灵一直在清静，我感觉到有一个很大的平安。主，我们谢谢你。哦，哈利路亚。主，不是一个宗教，乃是你自己，就是与我们同在。主啊，谢谢你。哦，赞美你。主耶稣，你带领我们进入一切真理的实际。主，你是一位复活的主，你活在我们灵里，活在我们心里。主啊，我们要赞美你。 要大大的欢呼，不管发生什么事，超越一切来赞美你。耶稣，谢谢你，你要用你的爱充满我们的全人，爱既完全，就把惧怕除去。哈利路亚，谢谢你，主，你是一位复活的主。哈利路亚，你用你全人的命令统管万有。主啊，哦，世界是要照着你的定规，哦，所有的一切都要照着你的定规往前。主，感谢神，你要拣选我们有份于你的得胜。哈利路亚，帮助我们更多的借着复活生命的大能充满我们，借着荣耀的灵叫我们灵里面刚强起来，借着你的圣洁的灵叫我们魂生命思想意志情感被你洁净。哦，借着你自己复活生命的大能，我们的身体也要得赎。主啊，我们身心，哦，谢谢你，感谢你，哦，赞美你，哈利路亚，你给我们荣耀的盼望。主啊，我们谢谢你，我们相信你自己要掌权。哈利路亚，赞美你，哦，赞美你，主，你快要回来。主啊，提息我们的心灵，哦，往上仰望。哈利路亚，主，谢谢你，当我们在受苦的时候，让我们仰望，仰望耶稣，赞美你，思想你，哦，那忍受罪人顶撞的，要思想耶稣。哈利路亚，当我们得胜，我们就因着你而欢呼，不管得时不得时，主，我们都感谢你，谢谢你所做的一切。哈利路亚，没有一件事不是你许可。哈利路亚，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你旨意崩被造的。主，你磨塑我们成为神儿子的形象。主啊，真的听到弟兄姊妹的祷告赞美，主，我们的心深深的感觉到喜乐。主啊，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哈利路亚，耶稣，你坚固啊，坚固春家，坚固师母，哦，哈利路亚，坚固他。哈利路亚，主，我们特别也求你，在这个疫疾横行的时代，你保守我们。哈利路亚，你在我们每一个人前额印一个印记，你也把我们藏身在你的里边。主啊，你也帮助我们仰望你。哦，如果一定要打疫苗，打哪一种最好？主啊，我们谢谢你。哈利路亚，愿你自己掌权带领。主，谢谢你，我们把所有的荣耀都归给你，奉耶稣的名，阿们。
阿们，
感谢主。
主耶稣，以前的世代借着先知书那边常常提醒你的百姓，也借着这些话来警戒我们这个现今世代的你的儿女。你的话说，因为他们不听你的话，所以你书上的话，你的那个向着他们就是封闭的。可是当我们听你的话，你的话向着我们就是敞开的。主啊，求你让我们成为一个乐意听你话语的人，求你给我们这个恩典，求你使我们欢喜来聆听你的话语，让你从你的话语信回里边来受教，甚至你借着你的律法来管教我们，好叫我们可以来归正，可以一直的来走在你生命的道路上。像诗篇八十五篇这边讲的，主，让我们一直来听从你的话，一直来以敬畏你为乐，一直的来一直的来向你心存诚实，来行公义好怜悯， 你的踪迹成为我们这在地上可以走的路。主，让我们这样子的来跟随你。我们只有一生，一生只能活一次。如果我们活的这一次是那样的蒙你的怜悯，紧紧的被你扶持，紧紧的来跟随你，我们就蒙恩，我们没有第二次活的机会。所以主，实在求你让我们懂得选择那上好的福分。奉耶稣的名祷告，
阿们。感谢主。